好，再来空跟空性。好，空跟空性这一节，这一小节主要是要来跟我们谈一谈，从经典的记载来了解佛教对空这个概念的解释啊，其实它是有演进的，好，也有一些不同的解释，我们要了解。那这样子，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其实是什么课程？相当于佛学概论的课程嘛，所以在这里希望大家能够有修行的观念，能够对佛法的尝试，各方面的尝试都能够具备一点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整个师父他所编下来的是这样。那比方说这一节空与空性，其实是进一步让我们去认识说，哦，我们现在好像想起来很自然，哦，空现在知道了，就是没有自性，就是没有存在的事物，没有独立恒存性，这叫做空，对不对？好，没有问题了。但是我们要知道哦，这个空在整个经典经论里边的运用，可也不完全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我们底下来看看，就把它当作尝试来了解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介绍阿含经的空啊。其实这一节很难介绍，为什么？好，现在跟各位讲，印顺法师写了一本书叫《空之探究》，很厚的一本书，就是谈这一节这个主题。所以各位有兴趣回去就去读那一本书就对了啊。啊，那这里当然就只能，所以我这一段的稿子改了又改，好，不知道要因为时间又有限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怎样讲最短的就好了。那真的大家有兴趣，你们听了觉得诶有一点兴趣，或是有一点不明白，没关系，就是去看印顺法师《空之探究》那一本书就对了。好，再来，我们首先介绍阿含经的空观。这是原始佛教圣典里边所出现的空，哦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好，哦，主要是要告诉我们这件事。好，简单的讲，在原始佛教的圣典里边，就是所谓的阿含经的圣典里边所出现的空，多半是指空观，它是一种禅修的方法。好，哦，禅修的方法，在不同的经典里边，比方说小空经、大空经。这个中阿含里边的小空经、大空经，他所讲的修空观的方法也有不一样的。这里我们当然不仔细介绍了。比方说小空经里边他讲的修空观的方法很简单，好，比方说他说我们这个讲堂，现在我们这个讲堂，就这个教室是我们的讲堂，对不对？好，首先在修观的时候观想，好，我们此时此刻这个讲堂坐满人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观想说这些人不在，桌子椅子也没有，整个空下来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一个方法。哎，这样修有什么意义啊？如果我们一般凡夫不了解的时候啊，这个老师在这里上课，看看不错嘛，这一次上课人数这么多，200多个人，座无虚席。好咯，上一上，上一上，上到这个第七堂、第八堂、第九堂，我们现在说第二讲以后，大家就会看到人数可能会明显的变动，对不对？不过你们好像不会耶，佩服大家。好，不管怎样就变动变动，就诶人数少了，这个心里可能老师的心里可能在开始觉得，嗯，大概我讲的不好哦，哎呀，这个大家怎么都不发心哦，就开始升起很多烦恼。当这个烦恼心升起的时候，就是什么？没有空观呢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在连着住现在这种场面，对不对？那下一回上课的时候，我也在关心多少人，多少人，没有200个人，以后不要叫我来上课。这个就是连住了，对不对？那要去除这种贪着，所以观空，开始要观，然后人没有了。椅子没有了，桌子没有了，好了，再来，这个讲堂你也不能连走啊，对不对？赫伯台风的时候就把屋顶吹走了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你们如果连走的话，就说哎呦，龙禅寺的法师修行力不够，屋顶都被吹走了。那是想的人自己连住这个屋顶啊，对不对？跟师父的修行功夫哪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空间也不能再连，所以要把在这个怎么样 再把它观空，一片地，只有地，哈、哦，所以小空经的空观他这样修啦。详细就不能再讲了，你们自己去看小空经，啊，好，那所以重点是要讲说，在这个时候所出现的空，其实它是一种修行方法，对不对？跟我们原来介绍的那个空的意思一不一样？不一样，好，没关系，所以不要被吓到，也不要去跟人修宅。不能说上了一堂课以后就开始到处跟人家辩论说不是啦，空不是那个意思啦，你才不是嘞。新这个现在这个阿含经里面这个空就是空观的意思，通常是哈、哦，所以说你看像这个基本上它的渊源就是杂阿含里边的空三昧禅住，好、哦，空三昧禅住它就是一种禅观的方法，好、哦，好，那在原始圣典里边呢，有时候它就。这个空是通常就是讲这个空的意思啦，所以小空经，我们从小空经这个例子有没有？我多行空，然后行此真实空，不颠倒漏尽无漏无为心解脱，有没有？好，这里无漏是什么意思？你们知道了没有？啊，一样哦，那个漏还是烦恼的意思。所以说，透过这小空经的例子，我们知道修真实空观，能够空去一切烦恼，毕竟离欲，心得解脱自在。哈、啊，好。那么在这个原始经典里边啊，除了空之外，它有时候也会讲到空性。其实在原始经典里边的这个空性是空的名词化，代表什么？代表涅槃啊，就涅槃的境界，解脱的境界，就怎么它叫做空性，这个是空跟空性。那到了般若经的时候，对这个自性空的意思，刚开始大家知道般若经是般若系列的经典，比方说般若系列的经典里边，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有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，这是算是小的小部头的，大部头的就是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就是《大般若经》600卷那么大。所以但是这些不同的般若系列的经典，有早期的般若经典，后期的般若经典，所以即便是空这样的观念，自性空这样的观念，同样在般若系列的经典里面，早期的般若系列的经典到后期的般若系列的经典，同样这个自性空这三个字也有不同的意思，哈、啊，所以我就说大家不要烦恼，根本意思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，性空因为缘起，你那个懂了就好了，现在剩下的这个是什么尝试。好，现在大家只是为了要告诉大家性空因为缘起这个概念的发展，好，刚开始空的、空观，再来到了般若系列的经典里边，自性空刚开始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这个自性空在这里哦，中间加一个字，大家比较容易了解，叫做自性是空啊。这样子，接着我们就比较好解释自性是空。好，那这个自性是空在早期的般若经典里边啊，它这个自性是空的自性指的是什么？指的是体证空性的境界的本性，就是涅槃的本性，能不能分出来？就是说体证自性空的时候证入涅槃嘛，啊，这个涅槃我们讲涅槃极境啊，涅槃的境界，这个境界的本性是空。这样能够了解哈，所以那这个在早期它是这样子，但慢慢的才又发展成我们现在说的意思，就是说这个自性是存在事物的那种独立性、不变性，是空。所以同样的自性是空，这都可以讲啊，那个意思都可以讲。但是它早期它的那个自性是在体证空性的这个境界，简单的讲，就涅槃的境界是空。比方说，帮大家举出来的第一段经文就是这个意思。自性空故，自性离故，自性无生故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里的自性就是说涅槃境界的本性，好，是空，是离，是无生，这样的意思。涅槃解脱境界的本性是空，是离，是无生。好，为什么要用这个空离无生来形容涅槃的境界呢？涅槃境界是体证空嘛，所以用空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那离是离一切烦恼，好，那无生呢？一切相对分别不再升起。为什么才能够不升起一切相对分别呢？因为没有自我中心的执着了，好，就离远离一切烦恼，不升起 任何的自我中心的执着，能够这样子就证入涅槃嘛。所以涅槃的本性是空，是离，是无生，好，是这样的意思。好，那但是慢慢的这个自性也就慢慢的在发展，甚至同样的经典，不同的后代的翻译，就慢慢把这个自性翻成现在我们刚刚解释的意思了，我们一向解释的意思，所以其实是没有冲突啦。那在这里只是让大家增加一个尝试，不要看到自性就以为通通是那个意思。自性这个在般若经典来讲，我们说自性是说存在的事物的这种独立性、恒存性，但是到了唯识大圣的思想里边的时候，他的自性都又是回到本性的意思，事物存在的本性。好，那那个这时候那个本性到底要说有或没有呢？啊，请问涅槃这个境界的本性有或是没有呢？有没有这个境界？有啊，不能说没有啊，对不对？那唯识大圣他就开始从这个有的角度在考虑问题，好，就这样子。好，但是基本定义性空，因为缘起，哦，这个大家不要动摇。啊，在这里就是尝试。好，那在般若经中，空的定义经常用哪些话来形容？哦，它是用非常、非坏、不生、不灭、不垢、不净、不增、不减，好，哦，这种排除法来形容空，来比喻空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空的这个境界里边，它是超越一切相对分别的。好，无论就存在与否的现象，这事物存在与否是用常、用坏、用生、用灭来讨论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现象存在与否，好，或是就存在的性质垢跟净，或是存在的数量增跟减来看，都没有固定不变的特性可以执着，所以叫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，空是超越这种分别执着的。好，但是如果在般若经里边，我们要进一步问他说，那为什么体证空性的境界就没有固定不变可执着呢？就不会再有这些相对分别呢？哦，般若经的回答很简单，就是讲义上那一句话叫做本性而故。他说空的本性就是这样啊，他没有在为我们解释为什么。哦，一直要等到龙树菩萨出现了，他结合阿含经的缘起思想，进一步为我们说明自性空的道理。所以龙树菩萨他透过缘起来为我们说明为什么没有自性，为什么自性空，这是龙树菩萨所做的最重要的贡献。好。